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彼得后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是在彼得前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今天我讲解彼得后书第二章最后的一节经文，那就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第22节。首先让我来把这一节的经文读一遍，请你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第22节。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讲过，彼得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讲到假师父打着传讲圣经的幌子，实际上他们是曲解圣经，从中取利。他们喜爱说虚妄惊夸的大话，并且暗中犯罪，行邪淫的事。彼得在这一章的末后一节经文，就是第二章的22节，用狗来代表这些假师父。在犹太人的观念里，狗是最低级的。这里说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彼得这一节的经文是引用箴言书第26章11节，意思是说他们回复到原状，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彼得在这里用到浪子回头的比喻，浪子的比喻是主耶稣所讲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比喻。这详细的记载你可以参阅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节到32节的经文。有人说你不可能用浪子的比喻来传福音，可是我第一次走上前去觉志，就是听了讲员用浪子的比喻来讲的信息。那天晚上我走到台前去跪下觉志，那一个晚上我所记得的就是讲员讲有关浪子的信息。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所用的一些词汇，他把浪子带到所有的夜总会和所有的犯罪场所里。那天晚上讲员甚至于借着浪子指出所有圣徒所犯的罪，他那篇的讲道非常有能力。我相信那天晚上有不少的人得救，只是会后没有人给我详细的讲解福音，我当时并不是完全明白。从我后来的生活看， 我并没有得救。不过我的心的确是打开来接受讲员的呼召。实际上浪子的故事不是讲一个罪人如何成为儿子，而是讲一个儿子如何成为罪人。这一段的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比喻里面讲到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一心想到远方去。有一位圣经学者说这是临近的罪，意思是说他觉得眼前的一切不够吸引，他所向往的是远方。我认为这个罪的诱惑力是在于他的神秘性。这个小儿子的信念正如我们今天很多人的想法那样，就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所以他就毅然离家，不久就把所分的财物全部花光了。当他有钱的时候，他那些酒肉朋友就跟着他，可是他一变成穷光蛋，他们就做鸟兽散了。他最后不得已要去给一个养猪的人工作。当主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都避开，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犹太男孩不可能会堕落到这一个地步，而实际上他是完全的堕落了。他不但吸毒乱搞男女关系，甚至于犯其他的罪，他堕落到猪圈里。还有我们要知道，这个比喻主要的是注重教导，他并不是讲到一个罪人怎样得救，他乃是显示天父的心肠。天父不但拯救罪人，他还要收纳一个犯罪的儿子。有人问一位圣经学者说，如果那个男孩死在猪圈里又怎样呢？他回答说，如果他真的死在猪圈里，那么有一件事是必然的，那就是他一定不是一头死猪，他是一个儿子。当他离家的时候，他是儿子；当他到了远方的时候，他是儿子；他在犯罪的时候，他是儿子；甚至于他在猪圈的时候，他还是儿子。又因为他是儿子，有一天他说了一句猪不可能说的话，他说，我父亲住在那么大的一栋房子里面，他有许多仆人，我是他的儿子，而我竟然要住在猪圈里。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回到父亲的家里。猪是不可能说这样的话的。现在儿子回到家里，做父亲的怎样反应呢？根据摩西的律法，那一个男孩要被石头打死的。你可以参阅申命记第21章18节到21节的经文。但他并没有被石头打死。那一个儿子回到父亲面前，向他认罪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父亲没等他说完，就吩咐旁边的仆人，你也许以为他会对仆人说，你去砍一根坚韧的树枝来，我要好好的教训这小子。他丢尽我的脸，又花完了我的钱，犯了那么多的罪，使我名誉扫地，我非好好的教训他一顿不可。但是他父亲并没有那样的对待他。其实 那在远方的时候已经尝尽了苦头，得到了教训。凡是离家的浪子都在外头得了教训，当他们回到天父家里的时候，他们要得到天父的接纳，有宴席、外袍和戒指等着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快乐起来。在父家里总是有快乐的，在猪圈里是绝对没有快乐的。现在很有趣的就是彼得所说的，他说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现在我们可以加一点东西在浪子的比喻里，猪圈里的其中一只小猪对那浪子说，你说你要离开这个可爱的满是泥浆的猪圈，你要回到父亲家里去吗？听起来不错嘛。事实上你出卖了我，我想也许我也要跟你一起去试试那里的生活。那浪子就告诉他，如果你要上去，首先你要先洗得干干净净，那里跟这儿是完全不同的哦。当他们回到父亲家里的时候，父亲就抱着儿子，然后吩咐仆人把上好的袍子拿来。事实他可以闻到他儿子身上的那一股猪圈的臭味，他真正的意思是说好好的替他洗个澡，然后拿件新的袍子给他穿。他在我家里不能带着那股的臭味，也不能够再像在猪圈里过活那样。那只小猪跟浪子一块儿去的，他也好好的洗干净，仆人就给小猪洗刷一番，然后在他的脖子上绑上一条粉红色的领带，他们用牙膏替他刷牙，那只小猪乐得满屋子的乱跑，尖声乱叫。可是过不了几天，那只小猪跑去跟那浪子说，浪子啊，我不喜欢住在这里。那儿子就说，怎么呢？自从我回到家以后，我就觉得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而你却是说不喜欢这儿，这是怎么搞的？小猪回答说，我睡在那白色的干净的床单上面，就是浑身不自在嘛。如果有一个地方有很多的烂泥巴，我一定会睡得很香甜。浪子说，在我们父亲家里是不可能有烂泥巴的，你在这里就不可以睡在猪圈里。小猪又说，还有，我最不喜欢坐在桌子旁边，又拿筷子，又用碗，桌上还铺着白色的桌布，那样吃饭叫我怎么也咽不下去啊。为什么我们不放一个木槽在地板上，就在槽里面放些饭菜不就行了吗？我们都可以快快乐乐的在木槽里大吃一顿嘛。儿子说，不行，我们这里不是这样的。小猪就说，哎，看来我还是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喽。小猪就回到家里，他一身洗得白白净净的，他一回到家看见他的老爸在一个很大的烂泥沼里，全身都是污秽臭味熏天的烂泥巴。小猪一看见乐不可支，尖声大叫。 一个箭步就跳了进去。他一跳，刚好就跳了他父亲的身边。他说：“老爸，我真高兴回到家里。”你知道他为什么高兴吗？因为他是一只猪。在我牧会的期间，看见许多人到教会来，当然很高兴。但是常是有一个难处，就是难以分辨谁是猪，谁是儿子。也就是说，谁是挂名的基督徒，谁是真正重生的基督徒。难是难，但是我学习到在这条路的末端是天父的家，而另一端是猪圈。浪子总是会回到父家的。有一次，一位传道人的儿子到我书房里来找我谈话。这个男孩长得很帅，他本想在娱乐圈里发展，但是他的魅力不足，不受欢迎。后来他交上了一些坏朋友，又学会了喝酒。他觉得自己堕落了，他是个浪子，不是一只猪。他恨恶自己所过的生活。他一见到我就说：“我爸爸是个很好的人，我使他非常失望。我不知道他还接不接受我，我不知道该不该回家。”我就说：“让我打电话给他，如果他不想跟你谈，我们就挂断电话。”他说：“好。”于是我就拨个电话给这一位传道人，他是一位很好的牧者。我们寒暄了几句，就进入正题。我告诉他说：“有一个人在我书房里，他想跟你谈谈。”他知道那人是谁，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猪，而是儿子。他哭了起来，说：“是我儿子吗？”我说：“是。”他说：“让我跟他谈谈。”那男孩开始哭泣起来，我就离开书房，让他们好好的谈。等我回到书房的时候，那男孩已经挂上了电话。他说：“牧师啊，我现在回家去。”不过有时候会令人混乱，因为浪子会走向猪圈，不回父家，而猪呢，却离开猪圈回到父家。可是他是一只猪，他不会喜欢父家的，他可以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很虔诚的样子。有时候他甚至于当了教会的执事，你根本不可能凭着他干净的外表来断定。他外面是干净，可是他里面却是属猪的心肠，他喜爱在泥巴里面滚。有一次，一位姐妹来对我说：“我认识那一位男士，他以前在某某地方是当主日学校长，跟做教会的执事。他现在搬来这里住，他又喝酒，又跟太太离了婚，到处鬼混。他到底得救了没有啊？”我告诉他说：“我不知道。”那位姐妹说：“怎么？你当牧师，竟然不知道他得救了没有？”我说：“不错，我真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我只能看见外表。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观察。这里有一条路，一端有个猪圈，另外一端是天父的家。如果我们耐心等候，我们会看见所有的猪 会回到猪圈里，而所有的浪子就会回到天父的家里。我们等着瞧吧。如果那人继续在猪圈里生活，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只猪。因为彼得说，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面去滚。这就是被盗者的记号。这给我们看见一幅可怕的图画。在我所见到的图画中，没有比圣经在启示录第十七章所描述的更可怕。有一位朋友听了我讲浪子的比喻这篇道之后，他写了这样的一首诗，我就念给你听听。这首诗的名字是《猪就是猪》。这首诗的内容这样说，跟我一起回家吧，浪子说，我们要唱歌跳舞作乐，我们要吃喝跟女人一起欢唱，不久你就忘记自己是一只猪。小猪趁着妈妈熟睡就溜了出去，他抖了一抖身上的厚泥，在他脖子上带着一条领带，他要向世界展示自己不是一只猪。他昂起鼻子，与唱着歌的浪子上路了。身为富人的儿子一定了不起，但他很快就发觉自己犯错了，他身上的肌肉被洗刷得疼痛极了。他们又把金环挂在他鼻子上，弄得他尖声大叫。浪子穿着华美的衣裳，正在饭桌上痛快的大吃。小猪坐在饭桌边，一望见传来的食物，痛苦的吼叫了一声，就跳了下来，往大门口直奔。他四只小腿飞也似的向家里跑去，只跑回到猪圈里。朋友，要紧的是内里的，因为猪终究是一只猪。这一首的短诗写得真实有真理有意义，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中我要开始讲解彼得后书第三章，请你继续的收听。下面我把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形容假师傅的这一段再读一遍，请你仔细的听。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闭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今天的讲解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仰望主。主啊，我们感谢您，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当中曾经有假先知，在这末世的时候会有假师父出来，引诱人的心离弃真道。主啊，我们谢谢您接着这样的话语来警惕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靠主站立的稳，在你的真道上多下功夫，免得被诱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